三弟真宗不明真相，心里说话，老天爷真不公平，我这一个没有，他那一对一对的，哎，哪怕我有这么一个，我也心满意足啊。问罢了名姓，说了几句闲话，他才跟八王商议，先帝，我身体不行了，对于后事要进行安排，我打算在这二子当中过继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谢主隆恩，您看着办吧。我挑一个啊。八王千岁啊，就希望把他自个儿的亲儿子挑过去，哪知道挑来挑去，三弟真宗把这赵祯又挑回去了。他是不知道这就是他亲儿子。八王心里说话，挑回去他也是我儿子，因为你不明白真相。三弟真宗马上刷旨，让赵祯立为东宫守爵殿下。挑良辰宅吉日就搬进皇宫大内，当时昭示天下，京城里头热烈祝贺。过了这么几天，赵祯这才来到皇宫大内。他毕竟是个孩子，他跟陈琳长大的，离不开。后来经皇上指准，陈琳也就带过来了，就当了东宫的总管。那么立了太子，这是大喜事儿。除了祝贺之外，赵祯得拜见拜见各位皇娘啊，因为这皇上三宫六院72嫔妃，你得熟悉熟悉。所以陈琳就领着他先到了朝阳正宫见给刘娘娘，说明了来意，等跪倒一磕头，刘娘娘一看心里就一愣，呀，我这孩子我瞅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，随谁呀？啊，想起来了，太随这李妃了。你瞅着这鼻子，这个眼儿，这个眉毛，这个脸，这个脸盘，这个动作怎么那么相似？这刘妃听鬼，脑袋唰啦一转个，想起几年前的事儿来。哎呀，我叫寇成玉，把这孩子给掐死，他能不能骗我没那么做呀？或者把这孩子换走了？但愿别出这样的事儿，要真出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。又一想也不可能，也许我多心，总而言之他这脑袋就有了负担了。表面上呢不露声色，把赵祯拉过来，摸着头顶问长问短，几岁啦？喜欢什么了？留他吃了顿饭，赏赐了不少东西。当然赵祯是个小孩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欢天喜地离开朝阳正宫，分别又到别的宫里去，这个也给赏，那个也给赏，赵祯呢这赏都拿不过来了。幸亏陈琳帮忙把这些东西运到东宫，这赵祯溜得高兴了，哪个地方都要去看看。陈琳也是有意的，把他领到冷寒宫。但是赵祯呢觉得有点奇怪，虽然都是一样的皇宫，高墙壁瓦，怎么这门锁着呢？门前还有人站岗，这怎么回事？也不便多问，陈琳说明了来意，有人把门开开放他们进去了。这老班班直接把赵祯领到李娘娘那屋里去了。当然了，说是受苦，能像老百姓那么受苦吗？吃喝还是不愁，只不过就是软禁到这儿，心情十分不痛快。就这么几年的功夫，李妃显着老多了。 在他的身边有两个宫女，一个叫秦凤，一个叫于中，主仆之间感情处得不错，李娘娘的一切都靠着这俩人服侍。等程琳说明来意，李娘娘让他们进来，程琳先吃了礼，把太子带进来给李娘娘磕头。李娘娘一看心如刀绞啊，怨自己命苦啊，如果想当初我生下的不是妖怪而是个孩子，是不是也这么大了？李娘娘哭开了。陈琳在旁边一看心如刀绞一般，这个时候不便多说，等磕完头施完礼，他们主仆离开这儿了。陈琳这人是不错，后来抽了身子找了个机会对李娘娘就说明了真情。陈琳说呀，娘娘你就认命吧，但是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瞒着你，那天给您磕头那太子就是你亲儿，你是被谁害的，是怎么个经过，但是你听完了就把他烂到肚子里头，现在这个官司你翻案也翻不了。第一个，八王千岁夫妻不承认，人家一口咬定赵真是人家生的孩子。第二个，朝阳正宫刘娘娘不能承认，你这官司还有个赢吗？啊，你就得认命，但是你临死了知道有这么码事儿就得了。李娘娘一听哎呦了一声，可苦死我了。但是这个人呢心地良善，尤其在这种环境下满肚子苦水也倒不出来，自可暗气暗憋，就把这眼睛啊有点鼻坏了，瞅什么东西都有点发花。但是呢他按着陈琳所说始终没敢往外透露，真要说出去命就保不住了。你看他不说呀，这消息传得挺快，就传到刘娘娘耳朵里去了。这刘妃虽然不知道内情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他总觉着这里边有文章。他听说陈琳把这太子领到冷宫，听说那李娘娘还哭了，陈琳嘛还偷着去了一趟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刘娘娘有亏心事，老疑神疑鬼。为了把这个事儿弄清楚，在这一天他把寇珠叫到眼前。寇珠啊，娘娘千岁，哎，孩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可不许欺骗我。要娘娘，您说这叫什么话呀？奴才下死也不敢欺骗您呢。嗯，但愿如此。8年前狸猫换太子，我把那个孩子交到你的手上，让你把他掐死坠到金水河，这事儿你还记得不？啊，奴才记得很真。那么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是掐死了还是没掐死？唰，就这一句话把寇成玉吓了一跳，心里说怎么的，难道说这个事儿犯了？有谁告诉刘娘娘的？无缘无故他怎么问起这件事来了？寇成玉又一想，我跟老班班陈琳攻守同盟，对天盟誓，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能吐露真情啊。所以寇珠往这一跪，紧咬牙关，120个不承认，说我就给整死了，那是千真万确，一点假的都没有。哼，丫头骗子，铁嘴钢牙，你可真能说啊。我告诉你，内情我都知道了，今天就听听你怎么说，看来你是诚心欺骗我呀，这还了得？大 贺令手下的太监用竹栅猛击寇成玉，把这个寇珠打的就地翻滚，满身是伤，曾经几次死去活来，但是这寇珠就是不承认。刘飞眼睛一转，又想了个毒计，命人把陈琳给找来了，他打算用以毒攻毒的方法。陈琳呐、娘娘千岁，我手下有个宫女叫寇成玉，她背着我办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儿，现在她就是不承认。这么办吧，你替我掌刑，要能问出口供，她讲出真情，我必重重赏你；要问不出来呢，哼，你可琢磨着办，给她平账，叫她打。这招多毒辣！老陈林心里头也在思索呀，谁把这个事儿告诉刘娘娘呢？他这么干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让我跟寇珠成仇，用寇珠的嘴把我咬出来。哎呀，心里说话你可太毒辣了，咬心不打那是不可能的。陈林没有办法，把常大的衣服款掉，拿了根廷杖，这廷杖也行，竹杖也行，都是揍手下仆人的。他把廷杖拿过来，往空中一举，用眼睛看着寇珠，嘴不能说话，用眼睛说话，那意思，寇珠啊，你可别恨我呀，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你都明白呀、打到你身上，你也不能把我给咬出来呀。其实寇珠也明白，也用眼睛说话，那意思，老伴伴，你就打吧，我完全同情你。这陈琳还不敢不真打呀。刘娘娘在旁边看着，告诉陈琳，仗仗见血，不使劲打不行。这陈琳把刑具抡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寇珠揍的爹娘直叫，满地翻滚，眨眼之间满脸都是血了。陈琳不敢停手啊，揉揉揉还打着呢。寇成玉一想，我活不了了，看来刘娘娘跟我为仇作对，我这小命是保不住了，如果就这么受罪，还不如死掉呢，以免着陈琳还担心我还受苦。想到这，寇珠瞅准了廷杖，正好奔下边打来了。寇珠用脑袋往上一接，这回好，打了个正着，啪，正奏太阳穴上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，花红脑子都流出来。寇珠当场是死于非命。陈琳也不打了，赶紧跪倒请罪。刘娘娘在上面看着，哎，心说话，倒霉吧，死人口里无有招罪呀、什么也没问出来，看假还没看出来，你说怎么怪陈琳？我说陈琳呐、这也不怪你，怪这寇珠自己想找死。来人，把他尸体拉出去埋了。陈琳呐、你回宫吧，谢千千岁。陈琳等离开朝阳正宫，汗才淌出来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眼泪流下来，心说，寇珠啊寇珠，你可别怪我呀，这是逼他，可怜的孩子。陈琳呢，为这事儿没少哭。这宫廷里头就这么黑暗，但是刘娘娘呢，你别看这次没问出口供来，究竟她还是不放心， 最后他一想，这李飞要活着就是我眼中之盟，肉中之刺，不管怎么地，我想法得把你整死，那才叫斩草除根。还有跟郭槐商议，决定当年的8月15火烧冷寒宫，用一把火把李娘娘烧死。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就在他们动手的当天晚上，李娘娘事先得到通知的，说这事还谁通知他？不是别人，就他手下的两个仆人秦凤于忠，他们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这个消息的。白天他们就发现有很多军兵往这搬柴火，把这冷宫给包围了，还有那当兵的哗哗往上泼鱼油。他们一看这干什么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。秦凤于忠跪倒在李飞的面前，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，李娘娘也哭了，看来自己命是保不住了，一个弱小的女人只有等死。但这俩仆人还真不错，秦凤就说，娘娘啊，奴才跟您长得相貌相似，您呢委屈委屈，把衣服脱下来跟我换换，我替您死，您呢穿上我的衣服赶紧逃命去吧，到了3更天可就来不及了。李娘娘也哭了，说我往哪儿逃啊？这于忠就说，我保着您逃，我城外还有个亲戚，咱们暂时到那躲避几天，然后远奔他乡。这主仆三个人合计好了，秦凤跟李飞换了衣服，于忠保着，就这么样逃出皇宫院。当夜3更天大火一起，秦凤就被烧死在里面。单说这李娘娘被于忠保着逃出东京，他们那意思找个地方先隐蔽几天，没想到走半道还遇上土匪了，把他们主仆冲散，于忠死在土匪的刀下，就剩下孤苦伶仃一个李飞，从小就进了皇宫了，甚至没离开京城的门啊，这玩意到了外头俩眼睛抹黑，找谁去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。他还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又怕有人捉拿，跟头趔趄往前跑，一路之上靠着讨饭采集野果为生，这才跑到草桥镇地界。那一年正好天气冷了，他要饭要到一家老饭去，这老范家两口子有个儿子，小儿子不太大，就是这个地方范荣华。范老夫妻为人忠厚善良，一看一个妇道要饭，甚是可怜，让进屋来好好招待。一问你是哪的人呢，叫什么名字，李飞没敢说真情，编了一套瞎话，就说家什么人都没有了，因为逃荒来到此处。老夫妻一想，你说你多可怜，既然家什么人都没了，就住在这儿吧，你就拿我们这个破家当你的家吧，就把李飞收留了。过了那么几年，范老夫妻双双过世，临死的时候把儿子范荣华叫到床前，说儿啊，一旦你二老不在，这就是你的亲娘，你要像对待我们一样对待她啊！你二人相依为命，如果不遵父母之命，就是大逆不孝。范荣华点头应允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老夫妻相继去世，他们死了，就剩下李飞和范荣华。你别看范荣华没念过书，但是劳动人出身，这人深明事理， 谨记父母之言，对李妃当自个儿的亲老人一样。就这么样混了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到了今天。由于李娘娘悲愤过度，导致着双目失明，成了瞎子了。要有钱治还行，还没钱，他心里边这些事儿能跟范荣华说吗？尤其这个地方挺闭塞，有时候他在门前呢，就跟乡亲们打听，主要问的是东京的消息。您别看那年头交通通信设备不发达，但是有时候也能传到这儿。已经换了皇上了，四帝仁宗登了基了，三帝真宗已经死了，现在又出来个包青天，京里头是怎么回事？李娘娘牢记在心，她一听四帝仁宗，那不就是我亲儿子吗？我是他母亲在此受罪，他还不小啊！天哪，我得什么时候能把这件事公诸于众呢？结果盼到今日，包公赶奔草桥镇打下公文，因此这李妃到天齐庙申冤，在大堂之上连告八状，说明了以往的经过。怪不得大伙都听着吃惊，这事儿谁也得吃惊。包的人在旁边坐着，仔细倾听着，一直听完了。老妈妈，你说你是当年的李妃，有何为证？得有证据，光说行。大人，我这带来证据了。李妃说完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把那棉花团拿出来了。等把棉花团打开，在里边取出一件金乎乎的东西，往上一递，赵虎接过来呈给包大人。包大人接到掌中，借灯光观瞧，闹了半天是一颗金丸，上边站着几个字：玉宸宫李妃。这是铁证如山了。包大人赶紧站起身来，到了李妃的前面跪倒身躯：国太千岁，千千岁，臣不明真相，罪该万死，给千千岁叩头了。李妃闻听喜出望外，用手抓住包公：包大人，你给我伸冤做主。